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救援人员和医院官员说，以色列星期六12月23号空袭了加沙走廊的两栋住房，造成9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星期五警告說，加沙平民現在並沒有藏身之處。以色列軍方發言人丹尼爾·哈加里海軍少將星期五晚間說，以色列軍隊正在將地面攻勢擴大到這個地帶的額外地區，重點在南部。他說軍事行動同時在加沙北半部繼續，軍方對加沙城幾個地區的哈馬斯戰鬥人員進行了空襲。以色列軍方說，上星期在加沙逮捕幾百名據稱的激進分子，將他們送到以色列進行審訊，目前已經有700多名據稱與伊斯蘭聖戰組織和哈馬斯恐怖組織有牽連的人被拘留。一些獲釋的被拘留人員說，他們幾乎被剝光衫並被毆打，被拘留幾日中缺乏飲用水。以色列軍方否認侵權指控，表示那些與激進組織沒有關係的人很快就被釋放。以色列指責哈馬斯造成平民大量死亡，因為英國海事安全公司 Embry 說，一艘與以色列相關的商船星期六12月23號在印度西部沿海遭到一架無人機攻擊。公司說，這艘懸掛利比利亞國旗的化學產品郵輪當時正在從沙特阿拉伯前往印度，攻擊造成船上起火，並沒有人員傷亡。一名印度海軍官員對路透社說，印度海軍星期六上午對一次援助要求做出回應。這名要求匿名的官員說，已經確定船員和船隻的安全，海軍並派出一艘軍艦抵達出事地點，提供被要求的援助。哈馬斯10月7號恐怖襲擊以色列以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在此之前對紅海地區的船隻發動一連串無人機和導彈攻擊。胡塞武裝說，他們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攻擊造成一些公司改變航運路線，繞道非洲好望角航行，增加航程和費用。並未有人立即聲稱對星期六的攻擊事件負責。各營傳媒報導，中國西北部這個星期發生的強烈地震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估計價值幾千萬美元。這次地震至少造成148個人死亡。各營央視報導，甘肅省官員對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了初步評估，顯示該省農業和漁業損失約7460萬美元。報導說，當局正在考慮如何最好地使用幾日前設置的救援資金，讓農業盡快恢復生產。甘肅省和青海省之間的山區星期一晚間發生 6.2 級大地震，這裡距離北京約1300公里。央視說，甘肅有117個人在地震中死亡，青海有31個人死亡，3個人仍然失蹤，將近1000人受傷，14000多棟房屋被毀。中國環球電視網說，首批500個臨時住房單位星期五晚間建成，供甘肅省梅波村的居民去使用。美國南部邊界地區持續湧入的非法移民潮正在美國形成一場移民危機。美國海關、移民以及邊境巡邏隊等機構在應對這場危機中顧此失彼，手忙腳亂。處理移民事務的美國移民法院更加是不堪重負，即案嚴重。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星期五12月22號表示，今年僅11個月一個月內，該局在美國南部邊界處理了242418名尋求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其中包括在入境口岸闖入美國的移民和在非入境口岸越過邊境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這個是有史以來在11月記錄到的非法涌入美國的移民人數最多的一次，亦都是移民危機爆發至今非法入境的移民人數第三多的月份。福克斯新聞引述海關與邊境保護局代理局長特洛伊米勒的話講，該局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路透社星期六12月23號引述伊朗傳媒的消息報導說，伊朗革命衛隊一名將領指責美國及其盟友持續在加沙犯下罪行，並要求停戰，否則將會可能封鎖地中海。不過他未有講明伊朗封鎖地中海的具體做法。伊朗私營的塔斯尼姆通訊社報導說，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協調司令穆罕默德雷扎納科迪 准将发出了封锁地中海的警告和威胁，他们很快就会等来到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和其他水道的关闭。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这位革命卫队将领的话讲，伊朗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中力挺哈马斯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区追剿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行动。哈马斯10月7日从加沙向以色列南部发动大规模突袭，打死大约1200人，并绑架了240名人质。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实施了连续2.5个月的猛烈轰炸和地面攻击。被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机构称，有数以万计的平民被以军打死，加沙250万居民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但以色列方面话，他们在围剿行动中消灭了大约20000名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12月22日向西方发出严厉的警告，不得将俄罗斯在海外遭到冻结的美元资产没收之后用于援助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向欧美发出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在海外被冻结或者扣押的美元资产被用于资助乌克兰或协助乌克兰进行战争，欧美将会面临嚴重的後果，其中包括俄羅斯將會以同樣的方式扣押和沒收西方的資產，或甚至直接和西方國家斷交。在普京向西方發出嚴厲警告之前，烏克蘭空軍司令韋科拉奧列舒克中將星期五在社交媒體電報上貼文宣布，烏軍防空部隊星期四中午在烏克蘭南部赫爾松地區幾乎同時擊落了3架素有空中坦克之稱的俄羅斯天空軍蘇-34戰機，這個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空軍在一日之內遭受最慘重的損失之一，亦都是烏軍針對俄軍最成功的防空作戰戰例之一。具有遠程攻擊能力的蘇-34戰機最近一直在赫爾松州對突破俄軍第八河防線進入河東岸建立據點的烏軍陣地實施轟炸。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有关黎智英案的法官是裁定串谋煽动罪，没有是预时检控，该案件押后1月2日续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宗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的案件，首被告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3间公司否认控罪，由被控告到星期一，即是12月18日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扰攘3年，期间黎智英已经被监禁3年，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本案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星期五即是12月22日踏入第3日审讯，而且正值冬至，香港市区朝头早录得低于-10度的入冬以来最寒冷纪录。法院大楼内外继续有大批穿着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驻守，数十名市民冒着寒风在法院大楼排队轮候旁听席。排第一位年约40岁来自德国的 Mari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大约2年之前来到香港工作，在一间大学担任职员，她认为当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香港工作，亲身了解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经历的巨大变化。Maria 表示，她到香港工作之前有听过《苹果日报》，今次是她第一次到法院旁听，希望了解为什么《苹果日报》成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间被迫停运的传媒。她都希望观察国安法案件审讯的情况，认为市民到法庭旁听国安法案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表态。
It's the first time I'm attending a court hearing.And I always wanted to, and I think there are different national security trials here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Maria 话：呢个系佢第一次到法庭旁听，佢一直都好想嚟，亦都知道有好多国安法嘅审讯喺呢度，即系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好多人对呢啲案件嘅关注系非常重要。佢好惊讶今日嚟嘅人唔多，知道天气系好寒冷，但系人们对案件表达关注同埋观察法庭嘅审讯，亦都系非常重要。现年67岁的社运人士黄婆婆星期五朝头早再次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外示威，支持黎智英。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天气寒冷，她都要来声援黎智英，因为她都曾经是因为社运案件被判入狱，知道黎智英在监狱的日子并不好过。黄婆婆又表示，星期五的审讯相当重要，因为法官会裁决控方是不是可以继续控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因为阿黎生很辛苦的，他带我成十年的都仍然呢咁冻天气还是要穿对拖鞋的，在监狱那里没有鞋穿的。是啊，点都要嚟撑佢咯。今日都好重要啊，因为个法官会决定咧，条罪系咪可以继续审啊？系啊，因为有啲嘢咁要由法官去决定咯吓，嗰、那个时限嘅问题。
黄婆婆表示，黎智英国安案星期一开审的时候，她首次被安排到一个远离法院的示威区，警方再以保安理由稍后会再安排另一个距离法庭更加远的示威区。黄婆婆慨叹，法庭示威区越搬越远，也都反映香港的言论表达自由越来越收窄，她认为是相当悲哀。
好远啊，迟啲可能仲远啊，系啊，冇雷公咁远，我嗌都冇人听到啦，咁远吓，所以有时都即系觉得好悲哀啊！香港而家系啊，示威区以前喺个法庭里边个大楼里边嘅，而家咧越后屘咧就唔俾我入去啦吓，咁喺出边咁都好啲啦，喺个门口嗰度，咁但系而家系仲要嚟到咁远喺呢个。是啊，
咁有咩理由系要即安排到咁远，或者要再远啲？
佢哋话保安理由啊，但系即系我估啊，佢哋系保安理由，但系我一个婆婆啫嘛，一个婆婆示威，系啊，揸嘅又唔系啲乜嘢喎，系支旗咁。
黄婆婆又表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以国安法被检控，反映当局不想市民知道太多真相。她认为新闻自由被限制，亦都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主要我相信政府不想给这么多真相给市民知道，这个真相权呢我们一定要拿回咯。如果打壓繼續咁打壓傳媒咧，係唔掂啊！香港影響咗成個金融中心嗰個地位嘅，一定嘅。人哋冇信心啊，再冇信心嚟到投資喺香港啊，因為都乜嘢都唔清唔楚，你唔可以亂咁抌錢入去噶嘛。
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星期一开庭的时候提出争议，指控方的首项控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超过了为期半年的检控时限，认为法庭无权审理。彭耀雄强调有关控罪和新闻自由相关，认为任何法律上对于被告权利的保障，包括是检控时限等的法律观点，必须得到法庭较宽松对被告较有利的诠释。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回应表示，黎智英涉及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在两年之间持续发布至少169份煽动刊物，可以被视为共同犯罪的活动，因此检控时限应该是由串谋行动结束当日，亦即是2021年6月24号起计算，而不是被告所指的2019年4月1号首次犯法当日起计算，因此检控没有超过6个月的时限。 三名法官星期二听不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押后到星期五裁决，认为控方没有超出检控期限，批准控方继续控告有关罪名。案件押后到明年1月2号续审，预料控方会读出开案陈词。判词表示，本案的煽动罪是串谋控罪，被告被指持续犯案，因此相关检控时限应该是由控方所指称串谋的最后日期，即是2021年6月24号才开始计算。判词表示，当控方在2021年12月31号去信法院表示有意加控相关罪行，而法院在翌日，即是2021年12月14号收到新控罪书和律政司司长同意检控书等文件的时候，该项煽动罪的检控已经开始进行，所以较半年时限届满之日，即是同年的12月24号更加早。法庭认为检控并未丧失时效，有司法管辖权审理串谋煽动罪。就辩方争议控罪条文所指的开始进行检控，应该以黎智英被带上法庭的一刻为准，即是2021年12月28号，亦即是已经超过半年检控时限四日，法庭拒绝采纳，认为根据裁判官条例提出告发的定义是控告，包括再有或包含有指稱以犯罪行的陳述，以及為提供有關該項罪行性質的合理資料的所需詳情，因此控方去信法庭提出起訴和提交相關附件，毫無疑問已經是符合條例所指的提出告發，檢控已經開始。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的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的裁决采纳偏向有利控方的观点，他认为是意料中事，
将整个审判程序上面好像跟足所谓司法程序，但实际上面在司法处理过程里面是用偏向或者叫偏袒有利政府、有利控方那边去做。咁所以我觉得对今日嘅国安法官呢一个做法呢係绝对唔会意外嘅。
王伟国分析，黎智英国安案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他认为由星期五的裁决可以预示黎智英有可能被重判，以收杀鸡儆猴的作用。
其实最重要就是务求黎智英要判重刑，或者甚至是能够产生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咁所以你话至于法治啊，或者对香港经济影响嗰啲，佢系完全唔嚟噶。
王伟国认为，黎智英决定唔认罪去承担一个漫长嘅国安法审讯，可能系牺牲自己进行司法抗争，让全香港以至全世界清楚睇到香港国安法审讯当中嘅司法争议。
即系一个其实可能最终冇结果嘅司法程序咧，其实我相信咧，黎智英其实系进行紧一个司法抗争。换句话嚟讲，就系话透过审讯，透过反映成个审讯嘅荒谬，透过反映成个审讯咧，其实系正正系作为一种撕毁香港法治嘅一个重要嘅一个事件咧，去到话俾世界知，去到话俾香港人知。你香港的國安法呢，香港是沒有法治，亦都沒有一國兩制。無論是黎智英或者任何一個香港人或者所有投資者，不會說因為你政治立場有幾前有幾後，你有機會會接受同樣的遭遇、同樣的待遇。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下面是有关香港经济方面的消息。由于经济低迷，居民外流，近八成的香港公司是认为是人才短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林锦峰在香港报道。
对了，我来出一部 poser， 就是 JobCB。我可能你真的一半年可能就几封 technical 嘅，你其實上係好困難嘅。你能夠 manage 到個 project， 你要越對啲客、對啲人、對啲 technical， 佢哋冇人練啊，而時間你即係你依啲要練介意你對 technical 嗰啲。
香港一間擁有接近百名員工的科創企業老闆張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感嘆，香港人才短缺的狀況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香港近年來社會陷入動盪，加上中美關係緊張，受中美貿易戰影響，以及三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發展舉步維艱，就連股市都不斷跌至多年新低。尤其是香港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急劇轉變，導致數以十萬計的香港居民告別故土，背井離鄉，遠走英國和加拿大等歐美國家定居。結果香港的人才流失情況越來越嚴重，有人力資源公司近期公布調查報告，指出接近八成僱主認為明年香港仍然面臨持續出現人才短缺的局面。人力資源服務商萬寶盛華大中華有限公司在今年12月12日公布2024年第一季就業展望調查報告，顯示在受訪的525名僱主當中，有 44% 預計未來三個月會增加人手，只有 15% 表示會縮減人手，其餘 40% 僱主就表示未有計劃調整人手。另一方面，有 78% 受訪僱主表示明年將面臨人才短缺，超過四成受訪僱主認為香港最缺乏的人才是信息科技和數據技能，其次是可持續發展及環境相關技能以及工程技能，兩項技能都同樣有 23% 的僱主認為是香港最缺乏的。張先生在他的香港科創企業擔任主席暨行政總裁，卻因擔心影響公司在中國大陸的生意而不願意公開全名。他坦言香港的科創行業一向面對人才嚴重缺乏的情況，不過三年肺炎疫情令世界各地的人生活模式轉變，嚴重加劇了人才缺乏問題。張先生和美國之音說，
疫情的關係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不過聽日都有機會轉變，即係從前我要請要對客嘅網呢睇好嘢，咁而家唔需要啦，你仲人要多啲，要客服就係網上面嘅客服，網上面嘅技術，咁你變咗個需求要等下網上嘅宣傳，咁你變咗要重新去請人，咁你請人因為風嘅請 digital 嘅人，你連請人就請得多噶嘛。學你大學你培訓你都係就住個市場啊，你面對 talent 係需要多啲，你咪培養多啲各方面嘅人才出嚟咯。咁但係你冇可能嘅市場。哈，佢培養得到出嚟嘅喎，咁加埋你知2020年又大行就係 AI 出現，咁我相信嚟緊嗰個勞動市場嗰個 matching 嗰配套更加大嘅轉變。
近年香港出現嘅移民潮，更加令科創行業難以培訓合適人才。張先生以佢自己營運嘅公司為例子，説明科創行業喺培訓人才方面嘅困難。佢話，
到呢一方面嘅人才，不過需求一定係幾需要。咁有好多研究佬需要，咁你自然掛角最簡單就掛 agency 公司，即係我哋比較 focus digital。咁我最簡單就掛我哋人才過去做研，然後先搞掂。咁我哋唔夠人喺邊度嚟啊？我哋一定係喺新嘅勞動市場裏邊繼續培養。咁新嘅勞動市場啲後生仔，你知道又少咗啊嘛，咁你變咗又要重新 train up， 咁你變咗你咪好痛苦。咁你後生嗰啲，你要 train up， 你當然要 senior， 但係 senior 有機會可能會 in house 喎，咁你變咗咪更加痛苦咯。作為老闆嘅我哋，咁我要自強化。
另一方面，礙於目前香港經濟低迷，張先生亦都坦言只能夠按可負擔的預算招聘人才，需要改善工作環境，例如最近將辦公室搬到地理位置更方便的觀塘區，以及提供更多發揮空間作為挽留人才的方法。於1977年成立，會員人數近5000的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行政總監呂少勤亦都透過書面回覆美國之音的提問，指出該會在今年10月發表的未來勞動力研究顯示，近半數的受訪員工認為工作與生活平衡是推動他們繼續任職於同一間公司的重要因素，超過 76% 的受訪僱主亦都相信推動員工健康和福祉的措施可吸引及挽留人才。 香港在2019年爆發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激化了民眾和香港政府的矛盾，令香港政府在2020年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推行維護國家安全法，大幅收緊言論自由。加上英國政府在2021年放寬限制，讓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居民在英國居住、讀書或者工作，俗稱 BNO5+1 移民英國計劃，引發香港新一輪移民潮。英國內政部在今年11月表示，自從開放 BNO5+1 計劃之後，已經有至少超過166,000名持有 BNO 護照的香港人移居英國。雖然香港統計處在今年8月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臨時數字為749,800人，較去年同期的734,600人人口上升 2.1%。 不過曾經任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兼任講師的梁啟智在社交網站發文分析指，香港人口回升只是因為疫情結束，開關之後大批外地港人回港暫住，這些人只是回港探親，不是移民回流。同時人口回升152,000人，與同期高達347,000香港居民正移出的數據有落差。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行政總監呂兆勤亦指出，該會在今年9月進行有關員工流失率調查，發現在受訪的102間公司之中，有 52% 資深員工於過去半年選擇離職的原因是移民，僅次於 54% 的尋找更加好的工作機會。與此同時，縱然新冠肺炎疫情結束，香港的經濟復甦仍然乏力。香港政府統計處於今年11月宣布，預計今年 GDP 增長 3.2%， 比之前預計增長 4% 至 5% 縮小了不少。恒生指數亦創近年新低，截至12月19日收市，恒生指數跌至16,505點，比今年最高的22,566.78點下跌超過6,000點，是自2009年重返17,000點之後，近14年來第二最低位，僅次於去年10月的14,863.06點。經濟低迷和轉型令香港企業難以留住人才，以及獲得合適人才填補空缺。在香港一間銀行擔任反洗錢合規部門主管的李偉律表示，受經濟大環境影響，以及近年虛擬銀行興起而引發的挖角潮，令不少傳統銀行難以留住人才。佢同美國之音講：，
如果你話即四五年個經驗，可能都冇 expect 咁高人工，但係可能之前已經轉咗幾次工嘅話，咁佢已經再一路嗌價嗌上去，就已經超過咗我哋 budget 啦。Junior 嗰啲就通常佢哋都會轉得快啲嘅，因為佢哋通常都即係後生啊咁樣啦，咁啊即係都係諗住攞啲經驗啊，咁啊可能轉公司啊咁樣咯。出面嗰啲獨立公司可能話咪可能要係個 candidate 嘅三倍人工喎，咁但可能你公司啊最多一兩萬、兩三萬，即係 depends on 個 grading。
因此，李慧略坦言，能夠找到合適人才的機會自然減低，公司其他部門甚至超過半年亦都招聘不到合適人才，於是只能夠以簡化流程，甚至放棄部分不緊急的工序。另一邊廂，俗語話有危便有機，部分行業因為經濟低迷而導致不少企業結業，為勞動市場帶來不少因失業而來的勞動力，令仍然存活的企業在徵才方面有更多的選擇。不過，縱然係咁，經濟低迷帶嚟企業之間嘅競爭亦都更加激烈，對人才嘅要求亦都更加高。勞動力縱然增加，亦都未必符合僱主需要。喺香港營運一間擁有10名員工嘅船務公司嘅鍾志堅坦言，近期亦都因為新聘員工無法符合預期而忍痛辭退。佢同美國之音講：，
如果係我哋行業裏面咧，都係唔難請人嘅。今年應該咁講，因為有好多公司都結業啦，難請一個適合嘅人。我會咁講。之前咧，即係我主要係請啲 sales and marketing 嘅人嘅，咁但係 so far 都請咗2個，但係都係講緊可能1至2個月內都辭退咗咯。老實講，經濟唔好，咁當然公司對佢 expectation 都希望佢帶到啲新生意出嚟啦。咁但係 end up 就真係未必做到咯。
鍾志堅補充話：另一方面，船務業喺香港已經飽和，所以近年已經將市場拓展方向放喺大灣區，所以反而喺深圳聘請到6名員工嚟到拓展業務。
台灣總統大選的首場電視政見發表會在12月20日晚間登場，在國際關注的兩岸的議題上，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質問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是否願意終結台獨的黨綱。 赖清德就反讽侯友宜和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的亲中立场是追求两岸统一的假和平。柯文哲并未攻击两位对手的两岸政策，而是重新以五个互相原则与中国往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在台湾总统大选的首场电视政见会上，三党候选人分三轮依次序发言，虽然未安排交叉问话，但三个人的交锋中充满火药味。在首轮的发言中，三个人先就两岸政策各抒己见。侯友宜表示，中华民国宪法是两岸政治的护国神山，他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坚持台湾民主自由制度，并反对北京倡议的一国两制，亦都反对台独。侯友宜直接质问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是否愿意终结台独党纲。他说，赖清德担任各大代表的时候，曾经高举台独万岁的牌，担任台南市长的时候，亦都在议会场上连讲了三次主张台湾独立。五年前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更加明确表明自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不理担任哪个职务都不会改变。但现在要参选总统了，赖清德却改口在这里拗话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有定义上的不同。侯友宜质问赖清德是这样讲的：
赖清德先生，你一天一天说台湾一直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如果这样你愿意与苍生？
他说，你一次又一次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既然这样，你愿意以苍生为念，在此公开放弃你的台独主张吗？赖先生，你是民进党现在的党主席，你是否愿意在这个地方承诺终结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呢？令到我们全体国民能够安心呢？美国外交事务期刊十一月底刊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白杰希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柯庆新的联名文章。三個人都呼籲賴清德，如果當選台灣總統，應該考慮凍結民進黨的台獨黨綱，讓他維持兩岸現狀的承諾更加可信。面對侯友宜的質問，賴清德未有做出任何的回應，他反向兩位對手喊話：
在中國的眼中，我們三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通通都是台獨。
他說，在中國的眼中，我們這三個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通通都是台獨。赖清德指出，中国武统台湾、争取世界霸权的决策，不是任何台湾政党或者台湾人的主张所引起的。台湾亦都不能够靠全盘接受中国主张就有办法去阻止。他说，中国在联合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打击民进党，他呼吁两党不要那么傻去跟着中国去定义台湾，亦都不要跟着中国的节奏一味去检讨受害的台湾。赖清德向侯友宜和柯文哲发问：
侯市长、柯主席，你们真的认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或两岸一家亲，在处处配合中国、批判台湾挑衅，就可以获得？
你们真的认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或者两岸一家亲，再处处配合中国批判台湾挑衅，就可以获得到和平吗？台湾2350万条宝贵的生命，真是可以寄托在中国的善意吗？侯市长、柯主席，我们一样都追求和平，但不一样的是你们走向统一的假和平，我则是维持现状的真和平。赖清德强调，和平无价，战争无赢家，他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敞开大门，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达到和平共荣。他说，民进党对和平有理想，但不存在幻想，但中国在到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前，他将会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强化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强化国防，强化经济，强化同民主阵营的合作，以及强化威慑的力量，不引战，亦都不畏战，而 以备战来到避开战争。最后登场的柯文哲主张台湾自主、两岸和平，亦即在台湾保有现行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之下，以对等尊严的方式和中国展开对话。他说希望台湾扮演中美沟通的桥梁，而非中美博弈的棋子。柯文哲在政见发表会上说，
我们可以用五个互相的原则跟大陆相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还有最后一样，互相谅解。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各有。
我们可以用五个互相的原则同大陆相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还有最后一样，互相谅解。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各有困难之处，所以能不能够在互相谅解的情形之下，大家彼此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柯文哲说他不会将台湾的安全寄托在中国的善意上，所以他主张台湾应该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去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 3% 来到保有一定的国防力量。他强调要有足够的国防自主能力，才可能同中国展开有尊严对等的谈判。在两岸议题上，国民党的侯友宜特别聚焦司法、青年和能源政见，民进党的赖清德则将重点放在经济与产业政见，而民众党的柯文哲则是高举财政纪律和居住正义，并抛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根据美国之音的盘整，侯友宜的三大政见为：第一，成立新的特征组，彻查弊案，调集专业人士跨区办案，办完案就解散；第二，青年五好康政策，让年轻人轻松安居、安心生养、加薪圆梦、学费减压、公共参与；而第三就是能源政策，以核减煤迈向无煤，在检查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重启位于新北市的第四核能电厂。赖清德的三大政见为：第一，推动半导体、人工智能、军工安控、低轨道卫星等五大信赖产业，并积极投资下一世代的科技产业，包括绿能、量子电脑、精准医疗等；第二，推动均衡的台湾国家建设计划，各院市支持地方产业、社会企业以及地方创业；第三，擴大社會投資、加薪、減税、小負擔三個原則。而最後柯文哲的三大政見為：第一，總統應該前赴立法院國情報告並接受政黨的質詢，行政院長的任命須經立法院同意，各部會首長的任命應經立法院各委員會辦理聽證會審議；第二，改善財政紀律，先是提计划再编预算，中央地方财政划分法要改革；第三，实践居住正义，大力建社宅，大力改税制，大力补贴租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经历了间谍气球恐慌、半导体之争和军事竞争加剧的一年之后，中国和美国以令人不安的缓和结束了过去的这一年。而分析人士预计在2024年美中之间将会出现更多的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较早前，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份举行过会晤，两人都表示希望停止两国关系急剧下跌，2024年可能会带来新的动荡。从台湾和美国总统选举到持续的美中贸易战，拜登和习近平面临着可能导致新一年的起伏的问题。首先就是1月13号的台湾总统和立法院选举，中国对此的反应可能会决定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会因为互相猜疑而重新紧张升级。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和执政的民进党的竞选拍档萧美琴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中国将他们称为双独组合，并拒绝赖清德的对话提议。中国认为台湾是他的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的选举此前就曾经加剧过台海紧张局势，最显著的就是在1996年，当时中国 在投票之前的军事演习和导弹试验，促使美国向该地区派遣航空母舰特遣队。这一次北京再次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将选举定性为和平与战争之间的选择，称台湾执政党是危险的分裂分子，并敦促台湾人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些分析家认为，如果赖清德获胜当选，希望避免冲突的习近平将会调整中国的军事应变，但是台湾在大选之前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保持高度的警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可能会影响更大，除非最后一刻出现意外，否则选举很可能是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第二次对决。虽然这一场竞选肯定会以关于中国的激烈言论为特色，但是习近平将更加关注一个议题，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呢？当中国上到明年的选举时候，特朗普回归将会是他们最差的噩梦。华盛顿史丁森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允是这样说的，在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紧张的美中关系让位于其继任者领导下的全面贸易战、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的指责，以及关于台湾地位的新紧张局势。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的回归对中国来讲可能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福音。拜登巧妙地增加了针对北京的压力，维持特朗普时代的关税，增加新的出口管制，并加强美国的联盟。如果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本能就意味着美国退出各种联盟，那可能更加符合中国统治者的利益，因为他们感到被美国的力量所束缚。但是孙允说，尽管他们可能对拜登不满意，但中国的统治者看到的是一位遵守接触规则和半功能性美中关系的领导人，但特朗普意味着不可预测性。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几乎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对话的。他说，相反紧张局势不可能阻挡地升级。美国旨在将中国阻挡在最先进的半导体产品门外的出口管制，可能会在明年只会加强。十月份美国收紧了现有的限制措施，停止了更多的高端晶片，并堵住了漏洞。2024年可能会有再一次更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预计至少每年都会有一次。尽管关于出口管制在几大程度上阻止了这项技术进入中国存在争议，但北京一直在努力抵制这些限制，特别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对美国企业的报复可能会赶走了北京所需要的外国资本。北京一个可以利用的杠杆，就是它作为晶片生产所需稀土金属供应商的主导地位。在七月份，中国公布了对某些家和者的产品出口的限制，此后出口急剧下降。随着美国当局打击违反它的新规则的行为，美国政策造成的紧张局势只会加剧。拜登政府于2023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来到打击非法获取美国敏感技术的努力，对涉及到向中国出口技术的明显违规行为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我们预计这些努力将会在2024年采取重大的出口执法行动。负责出口执法的商务部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在给予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最后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发生在19世纪末麦金利总统执政期间。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讲述这一场战争的情况。麦金利总统和19世纪后期的其他几位美国总统不同，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外政策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涉及到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着古巴，古巴的反政府分子发动了争取独立的战争，西班牙政府承诺会给予古巴人平权和自治，但是要等到将来，而古巴反政府分子不愿意再等待。麦金利总统认为外界不应该插手这件事，应该给西班牙履行他的诺言，他同时觉得有责任保护那些生活在古巴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当哈瓦那发生暴乱时，他命令军舰缅恩号开赴那一岛。189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缅恩号军舰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250多名美国海军丧生，一些迹象表明这次爆炸是军舰燃料箱发生事故引起的，但是很多美国人指责西班牙，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解放古巴，给古巴独立。这个使麦金利总统很为难，他不想打仗，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他参加过内战，看到过尸横遍野，他不想再看到那一种场面。但是他同时知道很多美国人想打仗，如果他拒绝向西班牙开战，那他所在的共和党将会失去公众的支持。所以麦金利总统没有立即要求国会宣战，而是咨询西班牙政府，要求西班牙立即在古巴停火，还提出帮助西班牙结束古巴起义。但是等西班牙政府表示接受麦金利的建议时，麦金利已经做出另外的决定，他要求国会允许他动用军队来实现古巴的和平。国会同意了，并要求西班牙从古巴撤军，并放弃对古巴所有的主权。麦金利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决议，西班牙立即与美国断交。1898年4月25号，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美国海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美国海军是西班牙海军的3倍，比西班牙海军更加训练有素。15年前开始的大造军舰项目，使美国海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美国海军的军舰都是钢制的，并且配备强大的火力。当时美国海军一部分驻扎在香港，其余驻扎在美国东海岸。海军上将乔治·杜威指挥太平洋舰队，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受命杜威，如果战争爆发，他可以率领太平洋舰队进攻驻守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海军。当时指挥西班牙海军的是海军上将帕特里西奥·蒙托霍。美国舰队5月1号到达马尼拉湾，并且直接冲向西班牙海军的防线。西班牙率先开火，但是没有击中美舰。当双方军舰相距5000米的时候，杜威将军下令开火。3小时后，蒙托霍将军向美国投降，他手下的大部分军舰被击沉，400多人伤亡。美国陆军在几星期后抵达，占领了马尼拉，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杜威将军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大众写诗写歌来赞扬他，国会仲授予他特别荣誉，胜利的情绪传遍美国，民众要求立即派军队进入古巴。但是美国陆军和海军不同，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 当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时，陆军只有大约25,000人。不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面，陆军人数就超过了200,000。他们在南部一些军营中集训，其中最大的一个军营位于佛罗里达州，而古巴距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150公里。美国与西班牙开战两星期后，美国陆军派遣一支小部队进入古巴。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古巴北部海岸的情况，并且向古巴反政府武装提供物资。但是这支小分队失散了。不过随后的第二支小分队的400名美军成功登陆，并且为古巴反政府武装带去了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随后美国计划向古巴派遣25,000名陆军，目标是在古巴南部的圣地亚哥登陆。在这个之前，美国军舰在那里围困了一支西班牙海军。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准备派陆军部队进入古巴，这支队伍的指挥官之一是西奥多·罗斯福。美西战争开始时，罗斯福辞去海军助理部长的职务，他组建了一支骑兵队，大多数成员是来自美国西南部的牛仔，他们能骑善射，还有一些成员是纽约的富家子弟，他们加入骑兵只是因为和罗斯福一样喜爱追求刺激。这支骑兵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罗斯福勇猛骑士。美国陆军在圣地牙哥附近登陆时，西班牙军队撤到城市的外围，西班牙力量最强的部队驻守在圣胡安山。当时的西班牙军队使用冒烟火药，他们的火力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美国那时还未有这种火药，但是就有格林机关枪，可以向敌人连续射出多发子弹。在格林机关枪的掩护下，美国士兵向圣胡安山发起冲锋。几位美国记者看到了这个战争场面，后来一位记者这样写：我见过很多反映圣胡安山冲锋的照片，但是似乎没有一张能够准确的再现我记忆中的那个场景。在照片中，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山上冲，看来美军人数太多，敌人根本无法抵挡他们。他跟着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人的，他们上山的速度很慢，亦不是排成直线冲锋，而是一群人一起冲，整个情景看来就好像有人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你会想叫那几个冲锋的士兵撤回来，不要去送死。当然没人要求士兵往回撤，美军攻上了圣胡安山顶，西班牙军队逃跑了。一位美军军官说，我们只需要守住圣胡安山，就能够控制整个圣地牙哥。美军指挥官威廉沙夫特将军向西班牙指挥官何塞特拉尔将军发出一封信，要求他投降。正当沙夫特等待特拉尔的回音时，西班牙海军试图突破圣地亚哥港的美军包围圈，但是他们失败了。美军继而控制了这座港口，这次失利打破了西班牙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西班牙再不能够向古巴增派兵力和补给。特拉尔将军同意短暂停火，以等妇女和儿童离开圣地亚哥，但是他拒绝沙夫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于是美军开始攻击圣地牙哥，特拉尔将军尽一切所能守城，最终在7月17日他投降了，美国承诺将他的士兵全部送回西班牙。在这个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军占领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美西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只是持续了10个星期，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法国巴黎谈判和平条约。打了胜仗的美国要求给古巴独立， 仲要求控制波多黎各同关岛以及占领马尼拉。双方好快在古巴、波多黎各同关岛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在菲律宾问题上就存在分歧。西班牙拒绝美国占领马尼拉的要求，因为他不想放弃菲律宾这个重要的殖民地。为此，双方就和平条约的这部分内容的谈判持续了很多日。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就要参加暑期实习工作的面试，他们两个人都很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dressed to kill 以及 ants in your pants。
Larry 你来了，坐这里，我留了位给你的。
Thank you 李华。 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看起来是杀人犯吗？
No, absolutely not. 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好抢眼？多谢了。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哦，我明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 因为着得太抢眼，睇到嘅人都会吓到晕低，就好似系呢个人将佢哋杀死一样，系咪咁解啊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 dressed?
Larry, you a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但系我好紧张啊！你睇我脚喺度震啊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我哪里有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蚁在裤里面爬来爬去。我真是这样啊。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你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适合反过来讲，所以不可以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不过 Larry,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 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哦，你昨晚练习了3个钟头，我都没练过，那怎么办啊？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讲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好，咁我试下啦。Larry, 问我一条问题啊。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我唔得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咦，撞啱咗啊，好险啊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似真系觉得好咗好多啊。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啦，横掂而家仲有时间，你再问我一条问题啊。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咩？咁就好了。啊，轮到我了。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非常抢眼。而另一个呢就是 ants in your pants, 表示坐立不安。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